阅读、科技、旅行，
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每个月用耳朵搞定两本书，一年与24本好书相遇，大狗熊陪你轻松阅读。月亮的月，读书的读， Read with Bear， 狗熊阅读。你好，这里是关注好书的网络读书空间狗熊阅读 Read with Bear， 我是说书人大狗熊。狗熊我是一个技术宅，虽然也经常在狗熊阅读的节目里分享一些高大上的文学、历史和经济类等书籍作品，但其实我最喜欢分享的一类书籍呢，是那些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改善思考模式的各类方法论。比方说我们曾经分享过的 GTD，或者是之前在狗熊有话说播客里分享过的思维导图等等，都是我自己很喜欢也一直有在实践的方法。而近期我阅读的一本方法论的书呢，让我有一种迫不及待想和你分享的冲动。这本来自于谷歌风投团队的书呢，源自于他们对于100多个硅谷创业项目的案例指导，已经被证明对于创业项目有着巨大的帮助。非常巧的是，我自己在去年和今年参加过2次新西兰的工作培训，培训的老师呢，也有意无意大量的使用了书中的方式。你在你的工作或生活里，也有可能有面对新项目或者是新产品需要做出决策及验证的阶段吧？如何去集合团队的力量来做出正确的决定呢？谷歌风投的专家们告诉我们，只需要5天就可以做出真正重要且正确的决定了。本期狗熊阅读，我们来分享谷歌风投专家们的方法论著作，也是硅谷创业公司必读的书籍《设计冲刺：谷歌风投如何5天完成产品迭代》。它的英文名称呢，叫做 Sprint: How to Solve Big Problems and Test New Ideas in Just 5 Days。要说这本书呀，必须先介绍一下谷歌风投。谷歌风投呢，有一个非常响亮的英文名称，叫做 GV。在2015年之前呢，它被称为 Google Ventures， 也就是谷歌风投。这是一家成立于2009年的风险投资公司，最初呢源于大名鼎鼎的谷歌啊。之后呢，它其实独立于谷歌，目前公司资产24亿美元。GV 呢，他希望借助自身的风险投资经验、技术优势还有品牌优势来支持有前景的新科技公司。他会对包括互联网、软件、清洁技术、生物技术、医疗等在内的多个行业进行早期投资，其员工呢将成为了解投资领域及评估的重要资源。那这个是 GV 的官方介绍。那么硅谷的投资公司啊，多得数不过来，但谷歌其实却只有一家，而 GV 啊也算是一家反传统的投资公司了。以往的风投呢，都是选上几十个项目以后呢，每个投一笔钱，只要有1-2个项目成功，那么就算是赚了。但 GV 它玩的呢却是另外一套路数，它是第一家雇佣风险投资服务模式的风投公司之一。他为投资组合公司提供财务投资后的业务帮助，也就是在投资之后呀，GV 他会有全职的伙伴参与到合作公司的设计和产品管理、营销、工程和招聘等方面。合作公司如果赚钱了，GV 才有真正的收益，不是那种只是投了钱就不管的公司。 用个网络上流行的比喻啊，如果其他风投是那种给你钱让你可以打车快速的去到自己目的地的公司的话呢，那么机位就是一个亲自带你上路的老司机，他不但会和你一起抵达目的地，还会在过程中呢把自己的驾驶技术和经验和你一起分享。正是因为需要频繁高速的在各个投资项目中做出重要的决定，机位的这群达人们在工作中呢开发出了一套密集的为期5天的设计流程，可以帮助创业公司呢快速确定方向，提出方案，制作产品原型并验证。这套流程呢就被称作设计冲刺 Sprint。 Sprint 在英文里呢指的是类似跑100米短跑时的那种竭尽最快速度冲刺的状态，而这种快节奏的方法呢，哪怕是在硅谷也已经快得惊人了。要知道呀，正常情况下一个初创公司做出产品原型并测试得到数据往往是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而设计冲刺呢却只需要5天。如果是一个学者啊，比如一个大学教授提出这套理论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会质疑他的实践能力。但是机位的设计冲刺呢却绝对不乏实践的案例，而且都是很成功的一些很有名的一些案例，它已经被100多个创业团队使用并证明有效了。在这本书里呢，作者也实际列举了像机器人公司 SavvyOak 啊，还有办公交流应用 Slack 啊，非常有名，我自己也在用的 Slack， 还有像那个蓝尊咖啡啊 Blue Bottle 啊，这些近年来非常成功的案例，来逐步的向我们说明设计冲刺在过程中起到的啊，对他们起到的作用。那么设计冲刺呀，就像是老司机开车多年的诀窍，精炼、有效、好用、实用。那么具体怎么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套流程具体是如何进行的吧。我们都很熟悉一些传统的设计创意的方式，比如像头脑风暴，比如开会。但真正想一想，你可能会发现啊，其实像头脑风暴或者会议呢，往往都不会对项目有特别实质性的推进作用。虽然在很多时候呀，真的会有不少优秀的创意，但选定创意并执行，经常又会弄出一些新的会议流程，花上更多的时间。技术型的人员，比如像程序员、设计师等等呢，会更喜欢一个人的独立式工作，因为那样不受打扰，产出率最高。但这样工作的缺点呢，就是你只是站在一个个人局部的角度去工作。如果你是作家啊，本身就是要做独立工作的，那还好。但如果你是团队的一员的话，这种独立工作哪怕效率再高，也比不上团队的效能。更何况，一个人无法兼顾所有的东西。成熟的产品呢，都是需要团队集体创造的。那么有没有一种东西啊，又可以把像头脑风暴的创意与多角度会议的这种集合性的讨论，再加上个人独立工作的高效率，这些优点都集中到一起呢？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促使本书作者之一 Jake Knapp， 也就是谷歌风投的其中一位成员呢，开始构想设计冲刺的基本框架。这个他发现啊，他工作最有效率的时刻呢，是在面对难度大而且时间紧的双重挑战的时候。然后在重新思考了团队讨论会的形式之后呢，他想，如果能够把这些重点的有价值有效率的因素，像专注于个人工作啊，制作原型无法避免的这种最后期限，这些对工作效率提升的因素加进来，那么会怎么样呢？这就是设计冲刺几大要素。设计冲刺的其实整个流程呢，用一句话一段话就可以来描述了这是一段5天的旅程。第一天星期一用来描述问题，选出集中解决的着力点。第二天星期二呢，在纸上列出所有的备选方案。星期三做出艰难的选择，并将选中的方案呢转化为可测试的猜想。星期四制作真实的原型。星期五呢进行真人测试。如果你熟悉敏捷开发或者设计思维的话，你会发现设计冲刺就是对这些思想理论的实践操作。到底什么样的情况需要用到设计冲刺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吧。假设你和朋友看到全国人民都在创业，自己也心痒痒想要做点事情，你很擅长拍照， 拍的人像照片觉得还不错，而你也特别喜欢小朋友，喜欢小孩，你的朋友呢又很擅长做设计，你们俩一合计呢，觉得哎，要不咱们来搞一个上门给小朋友拍照的项目吧。你们商量了各种细节啊，就开始干了起来。在为自己和同事亲友们拍摄了免费的一些案例之后呢，你们大概搞清楚了项目的流程。这个时候呀，你们考虑要在网络上推广这个项目了。经过咨询一些专业人士的意见，你们现在面对一个重要的选择，制作一个网站，用户呢可以在线选方案，预定日期，支付定金。这个网站呢需要支持移动终端啊，也需要比如说在微信里面可以打开啊，也需要一些常见的支付方式能够支持。通过咨询技术公司呢，你了解到制作这样一个网站投入呢不算一笔小数，另外呢还需要等待大概2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真正投入使用。这时你怎么办呢？是直接付钱开始制作网站，还是再收集一下信息再考虑一下呢？选择前者风险过大，选择后者就没有什么进展，你会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呀，其实就是设计冲刺上场的最佳时间了。通过设计冲刺，5天的时间里，你可以验证投入这个网站是否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消费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还有什么你没有考虑到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些非常有价值的问题都可以在5天内得到答案。设计冲刺给初创公司带来了一种超能力，他们可以在付出昂贵的代价之前呢，就穿越到未来，了解他们的成品以及用户反馈。如果一个冒险的想法能够在设计冲刺中获得成功，那么在真实实践的回报呢更会好到不可思议。然而那些痛苦的惨败经历呢，也会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投资回报，因为仅用5天的时间就能找到关键性的不足之处是非常高效的。我们得到了吃一堑长一智的结果，但是又不需要承受真的栽个大跟头的痛苦。在开始设计冲刺前呢，首先需要确定的就是参加冲刺的团队成员，其中最关键的是确定一位决策者。如果你是公司或团队的负责人呢，那么你就是决策者。如果不是的话，在确定开始冲刺前呢，你得把团队里说了算的人拉进来，让他做决策者。设计冲刺呀，不是头脑风暴，最终是需要做出决定并执行的，所以决策者是参与这个整个活动的基础的基础。如果决策者只是偶尔出现，他必须正式指定团队中的一个人做他的代表。其次呢，是确定整个这个团队的人员。那么多少人参与设计冲刺比较合适呢？作者 Jake 认为团队最理想的人数呢是7人或者是更少。下面呢是他建议参加的7类不同的人员。首先是决策者，决策者就是谁是团队中做决策的人，做决定的人，他就是决策者。第二呢是财务专家，谁能解释资金的来源或流向呢，他就是财务专家。第三，营销专家，谁来确定你们公司对外传播的信息，就是他。第四，客服专家，谁经常与你们的用户进行1对1的谈话呢，是客服专家。第六，技术专家，谁最了解你们公司能够实现和提供的服务呢，就是技术专家。最后呢是设计专家，谁负责设计你们公司的产品呢，他应该参与进来。如果你觉得应该参与设计冲刺的专家超过7位，那么邀请多出来的专家呢，星期一下午过来开一个小会，来分享一下自己的专业工作流程。这样的话，在冲刺一开始的时候呢，团队里的人就可以都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同一个问题了。另外一位重要的角色呢是引导者，引导者的身份呢有点像教练，他要负责整个冲刺过程中的进度协调，还要在白板上记录笔记。如果你读了这本书啊，那么你可能是最合适的引导者人选。最后呢，在真人测试的时候呢，还需要一位访问者，他最好是没有完全参与到设计冲刺中的人员，这样在进行采访时不会有个人的因素参与其中。访问者呢需要有很好的沟通能力，能够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呢提出关键问题。 OK， 确定了决策者、引导者、访问者和团队里的其他专家成员之后呢，最关键的准备工作，也就是建设团队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其次呢是时间安排需要的工具准备以及基本的规则。整个设计冲刺需要持续1周的时间， 团队呢必须确保星期一到星期四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5点都在一起。星期五的测试开始时间呢稍微早一点，定在9点。每天早晚呢还是会有一些空闲时间啊，供团队成员呢处理一些事务。但是整个的这段时间呢不能折扣也不能缺席，大家都在一个房间里集中工作，这个房间可以称为冲刺房间。在设计冲刺期间呢，时间非常宝贵，我们不容许冲刺室内有任何干扰，所以有一个简单的原则，不允许使用电子设备，啊，电脑、手机、iPad 都不准用。那么，可以在休息时间去使用它们，去使用电子设备，中间会有多次的休息机会。其次呢，可以在离开房间，啊，紧急情况可以离开房间使用电子设备。那么，在之后进入到第四天进行原型制作的时候呢，是可以引入电子设备的，但在那个之前呢，需要严格控制电子设备的使用。另外啊，需要准备一些可以视觉化的工具，简单来说呢，就是白板、便签纸、计时器，还有投票的原型贴。白板呢，如果可能的话，需要2大块。便签纸呢，需要保证充足，供应量能够足够用。那么便签纸需要配合稍微有一点粗的马克笔。你会发现啊，当笔比较粗的时候呢，大家写下的内容通常都会很简练。计时器呢，只要醒目，而且可以明确发出声响的就行啊，闹钟就可以了。还需要一些大型的原型贴啊，大概2厘米左右的那种直径的原型贴啊，用于进行我们应该如何这个环节投票、民意测验还有超级大选的投票啊，用来选出你们觉得最好的方案。颜色呢最好是一致的啊，那么大概需要准备100枚左右。以上呢都是一些可以视觉化的工具，不要忽略这些可以让你的想法暴露出来的工具带来的改变与影响。设计公司 IDEO 的首席执行官 Tim Brown 在他的著作叫 IDEO 设计改变一切那本书里呢说过啊，这些项目相关的材料同时呈现，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模式识别，并促使更多创新结合体的出现。这些是当资源隐藏分散在各种文件夹、笔记本和幻灯片里的时候难以实现的。 OK， 当你准备好了团队、房间、一周的时间和相应的工具之后呢，万事俱备，可以开始设计冲刺了。星期一描绘地图。星期一的结构化讨论呢，为整个星期确定方向。在上午的时候呢，你们应该从结果出发，并在长远目标上达成一致。接下来呢，你要描绘挑战的全貌。在下午的时候呢，你们会邀请公司的专家来分享他们的观点和看法。最后呢，你们要选择着手点，也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哪个方面。这个方面呢，既可以富有抱负，又可以管理，并且呢，能在一周内解决。啊，这一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首先是确定长期目标，这个呢大家可以通过讨论进行，所有的讨论都需要计时啊。一旦你们确定了长期目标，比如说这个公司的长期目标呀、产品的长期目标呀等等啊，把它确定之后呢，就写在白板的最上方，并且一直持续保留。那么之后呢是列出冲刺的问题。列出冲刺的问题呢，可以先这样，就是你可以在第二块白板列出你们的冲刺问题，有一些这方面问题的提示，比如说在这次设计冲刺中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或者说为了实现我们的长期目标必要的条件有哪些，再或者啊，想象一下我们穿越到未来这个项目失败了，你觉得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么这些呢就是你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呢，最终都是为了绘制一份地图，一份 map。 那这份地图呢是从你现在的位置通向你长远的那个目标的这个路径，是为了绘制这样的一份地图。那么这份地图其实应该很简单，你不需要关注所有的细节和差别，你只需要知道用户在开始到最后他结束，比如说使用你们公司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的关键的步骤。那么每张地图呢都是以用户为中心，加上列出一些核心的人物。每张地图都是一个故事，有开头、有发展、有结尾，而且呢， 不论具体的行业是什么，每张地图都很简单，整张图就是由词语、箭头和几个方框构成的。好的，那么这个是上午要做的事情。到了下午呢，是需要去邀请一些专家来进行分享。那分享的过程中呢，大家可以用心的去记笔记。那么记笔记呢，在设计冲刺这本书里呢，教了一种非常好的 HMW 模式啊，这种模式我觉得我们平时也可以用得到，也就是说使用便利贴来记笔记。那么所有的笔记呢，当你写下来之后都会贴到墙上与团队的其他成员分享。那么什么叫 HMW 呢？它是这个英文 How might we 啊，也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的首字母的缩写，这个是一个前缀，任何问题呢都可以这样去写，就是我们应该如何能够怎么样。当你听到有趣的论点的时候呢，把它转化为一个问题这个时候你就默默地记在这个便签纸上，最后呢写下来，把这一页撕下来放到一边再之后呢在一个统一的时间呢，大家贴到墙上，然后呢再对它进行投票。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们公司的专家分享了一个情况比如说你们公司的客服专家分享了一个情况，说最近在网络上反馈我们公司这个产品的这个介绍信息太少了，不太能够满足客户的需要很多人反馈找不到公司的这个产品的信息。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写下这个问题，说 How might we 我们应该如何让用户感觉可以找到更多的公司产品信息的这个可以找到更多关于公司产品的信息呢？那么这个问题写下来之后呢，其实就可以去思考解决方案在哪里。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用时间的方式梳理一下星期一需要做的事情的一个清单星期一呢是用来进行绘制地图。那么上午十点的时候呢大家先写下一份核对的清单。那么这份清单呢就是整个这一周要做的事情把这份清单呢写在黑板白板上，写完了以后擦掉那么之后呢是进行一个介绍如果有人不熟悉彼此的话，做一轮介绍，指出引导者是谁，决策者是谁，然后描述他们的职责。再之后呢，解释这一次设计冲刺介绍这一天设计冲刺的流程，然后呢核对一遍清单。10:15左右呢来设定长期目标。首先可以很乐观，从乐观的角度来问大家，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6个月后、1年后甚至5年后，我们想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把长期的目标呢写在白板上。其次呢，列出冲刺问题。这个时候可以悲观起来就是从悲观的角度来问，我们会因为什么原因失败呢？把这些担忧转化为可以在一周内找到答案的具体问题，把它列在白板上。再之后呢，绘制地图，在左边呢绘制出你的产品的用户和需要参与的人员，在右侧呢描绘你们要达到的目标，最后呢在中间填补上用户和产品交互的流程尽量简单，5到15个步骤搞定。下午1点的时候呢进行午餐午餐休息的时间呢，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一起吃饭可以交流一下尽量选择清淡的午餐保证下午的能量充足，但又精神精力能够集中不要选择像面食呀或者印度菜这样的一些食物。下午2点呢继续，那这个时间呢是请专家来进行这个交流的时间，咨询专家时间，团队内或者团队外的目标呢是每人15到20分钟来询问关于愿景、用户调查、如何运作、前期工作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你可以如果你是引导者的话，把自己扮成一个记者，根据他们的回答来更新长期目标、问题还有地图之后呢是一个关于 How might we HMW 环节的记录。那么可以把便利贴和马克笔呢发给大家，然后呢请大家转换思维， 将专家交流的时候你想到的问题视为机会啊，然后在每张便利贴上呢写上一个想法，大概在四点的时候呢可以整理出我们应该如何这个 HMW 的记录，把我们应该如何的这种笔记呢以相似的观点作为一个分类呢贴到墙上啊，然后如果出现共同的主题呢标记出来，不要去完善它，之后呢进行一个投票啊，那么给这所有的写下来的这个想法进行投票，每个人有两票，可以投给自己，也可以在同一个记录上投两次，最后呢把所有获得最多票数的这个想法赢家呢放到地图上，那么在之后呢选择一个目标，在地图上圈出最重要的一个用户和一个目标的时机啊，最后大家进行权衡，但由决策者呢来做出最终的决定。那么这一天的关键点呢，首先是从结果开始，就是想象你们的最终结果和一路上的风险，然后逆向思维去规划通向结果的每个步骤。其次呢要注意这个没有人是百事通啊，决策者也不是，所有的知识呢都是锁在每个队员的大脑中的，要解决问题呢需要解锁大家的知识来创造集体智慧，所以要学会这个用便签纸和白板的方式来记录你的这个笔记。其次呢是要注意重构问题为机会啊，也就是说需要去认真的倾听问题，并使用 HMW 我们应该如何这种句式让问题呢成为机会。那么对于引导者来说，引导者呢首先要注意，就是一开始呢需要征询大家的许可啊，向他们解释你会不断的推进流程啊，强迫大家做出快速的决定啊，以保证整个流程的效率。其次呢引导者还要注意需要时刻的去捕捉要点，将团队讨论整合记录到白板上啊，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在其他的地方记录啊，比如说其他的纸张或者是墙上啊，然后呢要引导者还要注意要照顾队员，保证队员的精力60到90分钟的休息一次，提醒大家吃点零食什么的啊，最重要的是快速决定继续前进，慢悠悠的决定啊耗费元气也会影响时间限制，如果是团队陷入漫长的辩论中呢就让决策者来帮忙解决。好的，这就是周一第一天需要做的事情，可以查看本期节目的读书笔记，上面有完整的周一事项列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分享好书的读书播客《狗熊阅读》（Read with Bear）， 更多精彩的内容仅针对狗熊阅读的会员分享。如果您对这些内容感兴趣，不妨考虑加入狗熊阅读会员计划，用耳朵轻松读好书，喝杯咖啡的时间和投入呢，就可以快速获得一本好书的知识精华与营养。狗熊阅读不是机械的重复诵读书的内容，而是加入大狗熊个人的看法与见解，有温度的陪您一起读好书。请登录狗熊阅读的网站 www.readwithbear.com 查看详情并加入，我和其他喜欢读书的小伙伴们在那里等你。当我们详细的讲述完设计冲刺的过程，我们可以回到一开始举的那个例子，两个给小孩拍照的摄影师目前呢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制作一个网站，用户呢可以在线选方案、预约日期、支付定金。这个网站呢需要支持移动终端啊，也需要有一些常见的支付方式。通过咨询公司呢，他们了解到这个网站的制作呢投入不是一笔小数，还需要等待大概2个月的时间才能真正投入使用。这个时候呢，当然设计冲刺是最好的实践时间了。那么他们可以使用设计冲刺的方法，在周一呢确定网站制作的方向，周二呢绘制不同的解决方案的草图，周三呢确定解决方案，绘制出故事版，周四呢使用幻灯片的工具制作出网站的原型，周五呢邀请5个用户来进行实际的测试。这样的话呀， 只要5天，这两位摄影师就可以知道制作一个网站是否是一项有效的投资，用户真正关心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什么真实的反应。如果大家常看美剧的话，就会发现很多美剧的角色呢，当需要执行一项复杂的大型任务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共通的工具，巨大的白板啊。越狱里面的 Michael 在策划去监狱里面救自己哥哥的时候呢，是在一块巨大的白板上贴上各种线索和信息。国土安全里面的特工 Kate 自己在家里都会放一块大的白板，贴上报纸、地图和照片的，用于工作。纸牌屋里面的记者在调查事件的时候呢，也使用了相同的工具。白板呢，真的可以让工作效率提高，这不仅是美剧里的设定，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在新西兰工作的这段时间呀，我的公司前后组织参加了2次企业培训，主题呢是 Better by Design， 也可以理解为设计化思维。这2次为期分别2天的工作讨论呢，几乎就是上面设计冲刺的简化版。我们在1天的时间里呢，用大量的便利贴集中讨论和投票，最终确定了几个对于公司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正是这2次设计实践的经历呢，让我接触到设计冲刺之前就已经实际体会到了一些其中的具体的规则和方法。我个人非常认同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设计公司 The Ideal 的首席执行官 Tim Brown 在他著作里面说的那句话，就是把项目的相关材料同时呈现，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模式识别，并促使更多创新结合体的出现。这些是当资源隐藏分布在各种文件夹、笔记本和幻灯片里面的时候难以实现的。把所有的信息都列出来呢，我们的大脑会自己分析并排序，往往事情的优先排序还有模式呢，也会自动呈现出来了。可能有朋友会问我可以自己一个人进行设计冲刺吗？作者专门回答了这个问题有几分可能，但是不要期望独自进行的效果呢像团队冲刺一样好。但他们也成功与独自冲刺的人聊过技巧可以由自己发挥，比如像定好闹钟、强迫自己想出不同的解决方案等等那么正式实施之前呢先用原型给具体的问题找答案，这些都可以是通用的。说到这里这一期关于设计冲刺的节目呢也就差不多要结束了。这套方法虽然是源自于硅谷，但却不仅是局限于科技创业项目。对于企业或者是团队里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新决策，这套方式呢也非常的管用。但在这期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离开具体的方法，从思维模式的角度来讲讲我的理解。我们曾经在分享《人类简史》那本书里呢讲过，西方世界呢在中世纪之前与亚洲相比呢基本是个渣，为什么可以在近现代直接秒杀亚洲主宰世界呢？关键在于现代科学，而现代科学的最大贡献呢是提炼出了一套面对未知不确定事物的调查方式。当科学家们碰到一种暂时无法解释的事物的时候，他们会先提出问题，然后提出解决问题解决方法的假设，再之后呢，他们会建立模型并通过试验来验证。这种思维模式呢，也是近代西方所有发明的基本模式。在这本书里列举了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例子。莱特兄弟呢，没有使用设计冲刺来发明飞机，但他们的方法和设计冲刺差不多，而且他们一遍遍使用相同的方法提出问题，建立原型，进行测试，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通过阅读本书呢，我不但学习到了一种很有效的方法，更大的收获呢是学习到了一些重要的思维方式他们是以下的几条。首先呢是不要急于求解，要慢慢来，找准问题所在，合意首要目标，磨刀不误砍柴工。就像美剧里说的，先把信息收集到位，然后再去想具体的解决方法。其次呢是不要去急呼想法，要独立工作，画出可行方案的细节草图， 团队头脑风暴啊，被一起独立思考这种更好的方法取代，要相信个人独立工作的创造能力。第三呢，不要抽象的辩论与无尽的会议，要利用投票和决策者做出能反映团队取向的艰难选择，也就是不带集体讨论的群体智慧。要知道做出决定然后把进度往后推呢，是可以让所有的人都松一口气的事情。之后呢，是不要在测试方案前完善所有信息，用模拟影像来代替，培养建模的心态以快速学习。建模不再是技术术语，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的一种测试的心态。最后呀，是不要去猜测或者是期冀自己的方向正确，并为之投入大把金钱和数个月的时间。反之呢，要在目标用户那里测试原型，获取他们真实的反馈。一定要相信人的反应的价值，不要过度相信自己的判断。 OK， 这就是这一期关于设计冲刺的全部内容。如果需要资料的话，请会员下载本期节目的视频和读书笔记等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本书里再见。